然后还有一个字，父独生子，对不对？独生子，这是好特别的一个词。到了第16节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他每次讲到恩典，他都说丰丰满满，丰丰满满。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干什么？领受了。你怎么领受？是因为他有，他来，他在。他住，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接受，我们领受了，领受了什么？不单是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儿子，我们借着这个独生的儿子，我们开始明白，在神给我们有多么丰盛的恩典啊！然后他这里到了17节，他把这个恩典与真理拿来和什么相对啊？律法，耶稣。与摩西啊是不一样的啊，确实有一个在先，有个在后啊，在后的要在前。为什么？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摩西呢是个人，对不对？借着摩西只能够传那个叫做律法的东西，他不可能传一个真正的恩典和真理，那是不可能的。摩西不可能代世人的罪死，他自己都是个罪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时候他才提出"基督"这个词。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已经读过很多别的福音书，所以当这一段话里边几乎很少重复的不断出现这些啊，像马晨宇讲说神学上重要的词，最后一节尤其非常非常有意思，从来没有人干什么？看见神，人所要的是一种官能上的看见。你看约翰福音到最后，多马不是说吗？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给我们看看你爹，就是这意思。主也是说啊，你们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怎么还这样问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话是从那里来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也是一句特别的话，讲他干什么？表明出来，表明是一个很好的动词啊。我们上次也讲过，显明、表明、发表出来。哦，这个太有意思，太有意思的话。表明是一种沟通，表明是让我们可以了解，表明是让我们可以接受，让我们知道说啊，真相大白，原来如此。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当然我假设弟兄姐妹都读过啊，约翰福音比较熟一点，像 Jeffrey 假如还没开始读呢，你就还没晓得，但是你往后你去读，你就知道了啊，这些字、这些词，连那个很小的动词什么什么的，来呀、住啊，通通都是。后面主耶稣所一再使用的词啊，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你看就懂了。所以我才会提这样一个问题：那到底是先把这段写好了再去后面收集资料呢，还是他已经在这些他要写的东西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最后他写了一个很精彩、很精炼的一个引子？就是这一段啊，马成宇说神学名词的一些特别要宣布的东西，那这些词都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的啊，因为那个就是主耶稣在整本福音书里面最强调的一些东西啦。那当然，我们要说预备福音呢，你就是需要有只能够战略性的预备了，因为这几乎是每一节圣经都可以查好久好久，我们不可能这样查下去。里面有哪一些的问题，你觉得是特别需要跟福音朋友讲一讲？有哪一个词啊？你觉得这甚至你可能信到今天还觉得有点困难接受的？刘丁，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你哪一些的词？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哪一些的词让你稍微听了一听觉得有点？难消化。
您前面说的那个，如果跟别人讲的话，我可能会讲，可能比较难，但是会讲道成肉身。如果说我自己读的话，觉得很难的，就是开头那几个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觉得这个是要不是光凭就不能考虑字面上，就是如果你深入思考的话，这就都是已经。 很难很难了，就
是，
是我也是读经读了几年以后，虽然也没读多少，但是后来才慢慢明白是跟创世纪有关的。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一个
哦，
人可
不
以
行，是，
简单的几个字就把这个浓缩在里面。我
你
想
讲的太
这
对
是神的带领。
了，对，但像这样的启示呢，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读圣经啊，不是要读出更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哎，这句话怎么个消化法？这个当然是我们一生的经历啊。可是从这个对于这句话的明白来讲，也可以慢慢的啊，从浅而深。我们可以从哪里来入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怎么把它讲成一句能够消化的话？刘弟兄有没有试过跟人家解释这句话？你甚至用这句话来传福音？
这个我们过去是在一起的时候是问我，但是我呢就是说实话实在说不清楚。我道成肉身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说，我说这就是神的话道成的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中间，从创世纪开始就是直打帐篷，然后在旷野里边带着出埃及一直就直打帐篷，后来见会幕一直跟着我们一直到现在。在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我们就用我们的见证给他们看了。
是。
我也想了很久，这个很难讲，但我通常会以一个小故事来讲。我记得也有弟兄分享他信主的过程，就是看到那个鸟受伤，然后他很想去帮助它，但是当他一靠近的时候，那个鸟确实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因为看到这个以后，就突然明白了什么叫道成肉身。我可能是从故事当中慢慢的切入，不会直接讲那个，因为有时候您刚说的时候，我在想，可能做了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了，就是那个黑话太多，然后别人也听不懂，
别人也听不懂，是啊，
是比较难。
你这句话它还有一个难解的地方，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成了肉身嘛，勉强听懂啊。我怎么又叫做神的独生子呢？这独生子是什么？这怎么解释呢？对不对？所以一般我是这样跟他们解释的，就是每一个词呢，其实都足以让你做一次的啊。以前我们是说做福音团契，所谓福音团契呢，就是2个礼拜来一次。他们来呢，我就给他们上一个101的课，就是每一次给他解开一个题目。那这一个题目呢，就是尽量守在圣经的观念里面，不用啊我们的行话，换一个角度来让他能够听明白，什么叫做独生子啊？为什么又叫做道成了肉身啊？这个我们上次稍微讲过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它里面讲呢，那个时候神的话说有就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个造完了，神特别讲造物的功，他特别形容他那6天的创造叫做造物，造物。那这个造物里边呢，尤其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什么呢？除了那个什么星星、月亮、太阳啊，还有什么叫做有生命的物，对不对？特别提到这个字，有生命的物。所以你看他前面才会说啊，生命在它里头，对不对？但这个生命在它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他把它叫做人的光。什么叫做人的光呢？这个光是干什么的呢？光是要照在黑暗里。这个光是当人掉到黑暗里以后啊，他要把你救回来的。什么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你也可以说我们就是没有光了，我们没有方向了，我们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了，我们不可能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好了，那个话， 发表出来，我们觉得他表明用这个词是蛮好的啊，就是我一般跟人家举的例子都是这样子讲的，因为都是来美国念书的人，所以我说你们写博士论文的有没有啊？啊，有，不写怎么能够毕业呢？发表了没有？发表了，发表了以后呢？啊，当然就收起来了嘛，那是让你毕业用的嘛，对不对？你的博士论文能不能直接变成你所讲的东西？啊，不行，这个博士论文跟实验是两回事儿。一边做实验呢，一边写博士论文。实验做出来才能写出来，对不对？有时候实验做不出来呢，你待的已经够久了，那写个差不多，教授再放水一下，你就可以拿学位。这个大家都会心一笑，我们都知道这么回事儿。但是你觉得神的博士论文怎么样啊？他的博士论文是不是可以直接变成东西的？当然可以了，说有光就有光。说有空气就有空气，说有万物就有万物。那个是他的论文，那个是他的 logos， 那是他的道，也是他直接的发表。这个叫做什么？造物的功。但是除了造物的功，那个话里边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发表出来？嘿，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啊，什么东西没发表出来？恩典和真理没发表出来。怎么说恩典和真理没发表出来？我们上次也说，你去读创世纪，你读不出来神到底造人要干什么。对亚当来说，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是管个园子吗？还是干什么呢？娶个老婆吗？神没有把他的终极心意告诉他。神的终极心意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们？耶稣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对不对？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要把我们迁入那爱子的国。主要是我在马太福音不是讲吗？你这蒙福的可以来承受我父创世以前为你们预备的国，不得了啊！为什么我们说那个登山宝训这么重要？因为登山宝训把从来没有发表的东西发表了，叫做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哎呀，那个就是什么？人的真理，人的意义是什么？神要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让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我们在永世里面，在将来的世界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一同享荣耀。这些东西呢，你传福音就可以直接这样讲。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个实际，已经好像看见了一样，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你不要怕人家听不懂。只要是人，他一定听得懂。那个叫做真理。啊，这个丰满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再也没有隐藏了。他已经，你一切的东西他都告诉你了。是不是？你不会再问说人死了以后怎么样，人死了以后去哪里。那个是小问题了。那个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那将来的世界。这是非常丰满的。可是在这个真理之前还有一个什么？恩典，他不是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啊，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你怎么告诉他们？就是达到那个真理，你一切的需要白白的给你，都替你预备好了，那个叫做恩典，对不对？而且是丰丰满满的。什么叫做丰丰满满的？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讲？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恩典，有多少恩典就有多少真理。所以我跟他们学生开玩笑，就是说你来呢啊，飞机票、签证、奖学金、学位、博士啊，连找工作啊，什么都替你弄好了。这个叫做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不但保送直升，而且保证毕业。好不好？不用抽签，你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说，当他要把这个东西发表给我们的时候，他居然是发表在一个什么东西里边？肉身。这个你也可以说，因为这个观念不难啊。创世纪呢是一些化神话语的发表，直接变成他所创造，这个叫做造物之功。第二次的发表是什么？要向这些在黑暗里的人、堕落的人发表我要给你们的恩典、给你们的真理。那这个发表怎么发表啊？我们要回到这个有奖征文，对不对？出个主意吧，用外星人来发表，在天上显个大异象来发表，这么发表才好啊。 对吧？以前那个大军阀，那不是，那是山东人，他看那个女子篮球队表演，是不是啊？他说干啥？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一人发一个不就行了吗？当神要把这个真理与恩典向我们发表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个好主意？怎么发表？他的发表让你想不透，让你猜不着，他居然是成了一个人的形状发表，而且这个人啊，像我们前一次在查什么的时候，这个博洋特别提出来，他一定会叫人家读以赛亚书53章。这个人是没有加行美容，他的容貌比众人都枯槁，他好像根出于干地。哎，我们这边的弟兄虽然丑啊，还没有一个像根出于干地的，对吧？我看刘弟兄也挺体面的， Jeffrey 是一个帅哥，马成玉更不用讲了，根出于干地，他居然是发表成一个人的样式，奇怪了，难怪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这个发表太出人意外了。有没有道理？这是聪明还是笨？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听众跟你明白到这个地步，他差不多了。他如果可以去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救恩离他不远了。当他这样发表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叫他什么？啊，大家都听过童女怀孕，对不对？玛利亚童贞女圣灵感孕，生了一个人叫耶稣。那这个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学名，叫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个学名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个不这么长的名字嘛？三个字五个字就讲完了，可以叫他什么呢？你不能叫他怪人呐、啊，你不能叫他党委书记啊，你不能叫他国家领导啊，你叫他什么呢？这里给他的名字是什么？神的独生子。那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听到独生子就觉得奇怪，神怎么还可以有儿子？然后下来的问题说，他的妈在哪儿呢？啊，对不对？那现在既然这件事情原来是这么一个有学问的、有讲究的事情，那神为什么要把它叫做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它稍微发挥一下？哎 ，Jeffrey， 你有一个独生子吗？你说说，这独生子是什么意思啊？你这名字是神取的，不是我们取的。
从神的里面讲，我那个时候是独生子吧？现在不是。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这个身份还是不一样，我们是怎么讲啊？靠圣灵生的，他不是啊，他是直接神的灵透过玛利亚生的。那这个从本质上还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呢、啊，你知道耶稣还是他钉十字架的那个身子哦。他复活的时候，他还可以跟多马他们讲：“你看看我的手、肋旁还有窟窿，疼不疼的都不好意思问他了。”他为什么会选独生子这个名字？因为这是神曲，它里边的含义大概是什么？
是不是他就只差遣耶稣基督过来，就差遣一个人过来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伊斯兰就要讲了，对吧？他死了嘛，没成功，所以再差遣一个更大的先知来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它，你讲一次能够把它讲的人家没话讲，很完全的告诉他这个名字是有道理。Yeah， 博洋发的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耶稣，可能那是盛装的耶稣啊。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这有点不恭敬。可是那个盛装的耶稣，他在里面，他是不是还是带着十字架的伤？是有可能的。他虽然是身穿白衣，对不对？头与发皆白，不得了的荣耀。可是显然他死不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那个身体来的，这是很。那有一首歌嘛，就是那个 Fanny Crosby 吧，他是个盲人作曲家嘛，人家就问他说：“你眼睛看不见，将来你怎么认耶稣呢？”他就从这个问题得了一个灵感，他说：“我怎么认他？我从 By the nail prints in his hands， 我从他手上的钉痕我就认识他了。” 那也有人这么讲那个以马忤斯的故事，他就说为什么耶稣把饼递给门徒，门徒才认出他来。耶稣把一块饼剥开，给一个面包剥开，递给两个门徒，两个门徒从他手里面一接，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那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这样讲也有他的道理。只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个独生子，是独生子的意思是什么，可以怎么说？你这样讲好了， Jeffrey， 你假如再生一个又是一个儿子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们有朋友都已经哎，至少像你这个年纪了啊，有一天他突然不太好意思发了个消息，说我们又怀孕了，我们大家可乐了。你再生个儿子，长得跟凯彤一样不一样？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那你说他是凯彤是你的儿子啊，他到底像谁呢？他像你呢，还是像这个 Wendy 呢？
像 Wendy 比较多
啊，像 Wendy 比较多是吧？好好好好。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个独生子都是假的。独生子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父亲，你讲得很对，他只差派一个，只差派一个就够了。什么意思呢？当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可是他又是凄凄惨惨的，是丑里丑气的，是不是？比众人都哭哭搞搞了，怎么回事啊？他这个丰满丰满在什么地方？我一般会拿这句话来给那些福音朋友讲，他们一定说不出话来。就是说啊，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还读不读了，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就喜欢拿那个一万个为什么里面的神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后来我们有个弟兄讲，可以啊，那个石头就是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傻的一个逻辑的用词的问题，对不对？
你要是聪明，你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一问你已经输了，因为这个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这么一问，就证明了你心里面那个神的观念和圣经讲的一样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显明在你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你显明了，你才会去问这样一个问题，以为是将了上帝一军，其实显明你傻的可以。你可以把神定义给我吗？你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圣经里的定义在你的心里，你才会问这样一个逻辑的问题，以为把神难倒了。不要这么笨。
真正难的问题是什么？神可不可能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把永远装在时间里面，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神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神能不能把他自己完完全全装在一个人的形状里面？我告诉你说可以。为什么？花瓶为插花，茶杯为了装茶，神造人的时候说什么？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暗示造人。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神要把他自己装在里边，这个里边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来住在我们中间，
好让你接受他，好让你认识他。可惜你不认识他，你也不接受他，因为本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现在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那怎么办？神就变成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取了罪人的形状，成了奴仆的样式，卑微自己来到我们中间，并且存心顺服，并且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这些有限里的人可以借着他摸到无限，在时间里的人可以借着他进入永远。这是一个形状样式的交换啊，不得了的设计。现在的小孩子自从有了电脑以后都知道什么叫做 compatible， 对不对？是不是相通的？人既然与神不再相通了，神就变成人的样子，与我们相通，与我们认同。你若是接受他，那么这一切丰丰满满的恩典都为你预备好了。这个叫做真理，这个真理还有个名字，
真真正正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就是神的无限
可以在他里面完全的发表出来。他们说不过我，这是完全只照着圣经字面，他用了这个词，我们再把大概圣经错不了的概念放进来看，你会知道说这个名字有道理的。假如你还不喜欢这个名字，那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名字来称呼他？你不喜欢神的独生子是吧？好，我明白，我听得很不顺耳，不明白嘛。你可不可以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代表他这个特质？不行，不行，
想不出来，就不要再拿这个名字开玩笑，就不要再问说他妈在哪里呢？
那还有一个办法去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这都是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从前用的招数，蛮有用的啊，因为这样带了不少人信主。就是最早这个兵马俑挖出来的时候，哪一年呢？这刘弟兄你们去看过没有？看过是吧？你们都看过兵马俑，我也看过兵马俑，但是我看的兵马俑是活的，你们看的兵马俑是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兵马俑刚出来的时候轰动世界，所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我应该还可以找得出来，他那个封面上就是一个兵马俑。这兵马俑那个照片一出来呀、我爹自己看了都哈哈笑了。为什么？跟我爹长得一模一样。啊，他那个兵马俑是一个大圆脸，一个扁鼻子，单眼皮儿啊，就是长得像我爹那个样。嘿，我爹自己看了都说像。那就表示我们是怎么样，因为我这是跟人家讲胡扯的故事，可是很有用啊，因为他才会听嘛。我说我这个从前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就常常被客家人笑。他说你们这个河南人根本就是假河南人。真的河南人呢，就是中原逃难的时候呢，就逃到这个江南来，逃到福建广东这边，就是我们客家人。你看我们客家人还有河南糖，对不对？你们根本就是五胡乱华的那种胡人的血统。哎，这讲的真的有道理吗？那我也从来没有办法反驳他。哎，直到这个兵马俑的照片出来，我才终于得到证据。我家还是正统的中原血统，因为我家从这个秦始皇的时候就替他做听差的、跑马的，对不对？要不然我爹怎么敢长得跟他一样？兵马俑可能是我家的，可能是
85代祖先，
长得是一模一样。所以怎么样啊？我是我爹的翻版。我爹是我爷爷的翻版，我爷爷是我曾祖父的翻版，所以人是翻版的翻版的翻版的翻版的翻版的翻版的翻版，对不对啊？没人能说不对。那我说人的原版在哪儿？他们就开始了，亚当。我说真的吗？真的吗？他再想想，因为他们一般已经上过一点课了。哦，什么叫做耶和华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啊？嘿，连亚当都是原版还是翻版啊？翻版吗？那我们都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要打洞，罪人的儿子是什么？罪人，罪人，罪人，罪人，罪人。我们，你知道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个正常人，是个神迹啊。哎，机器人复制到50代早就不行了。唉，所以我们从开头包括那个犯罪的亚当都是翻版。翻版坏了没有啊？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会答了。翻版坏了没有？大家都会说坏了。翻版坏了，虽然坏了，原版还在不在？这时候他们已经不笑了，很严肃的点点头，原版还在。那翻版坏到这个地步，原版关心不关心啊？他关心不关心？他难道不会想来帮个忙吗？来替我们换个心啊，换个肾脏啊，换个血啊，对吧？那时候我不认识会员，不然换个消化系统啊。哎，那原版来了没啊？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他有没有啊？他在不在啊？他来不来啊？他住不住啊？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版真的来了。如果你要说人的原版，在毛泽东把这个雷锋啊、焦裕禄啊当成共产主义的这个样板没用，原版才有用。人的原版是什么？
他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
明白了这个观念，我劝你啊，从聚会出去就开始找，从中国的历史找，从美国的历史找，从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里面去找，谁是人的原版，谁才是人真正应当有的形象与样式。就怕你不找，你找了你就知道了，除了耶稣没有别的可能性了。
他是怎么样里面充满了天上的能力，天上的怜悯，他与父神是时刻没有分开的，他仍然在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边，然后他说你们在我里边，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为了所有的罪人钉了十字架，这个叫什么？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他不但来，来了就不走了，
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这是神的智慧，他把人应当有的样式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小个子，这个长得很丑的，绝对不是好莱坞明星这么帅的，这样的一个样板给了我们，而且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这些话基本的设计，基本的意义。
只是你认识他吗？你愿意接待他吗？
这时候你再问他们说，听懂了没有？看懂了没有？听懂了，看懂了，乖乖跟你抄圣经，以后这些问题他不问了。所以这些字这些词它是非常根基性的，它给我们铺了一个很好的福音的踏板啊，我们自己也需要尽量的去在这些字词上下功夫啊，好好的去想，这样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有能力，别人就会听得懂，别人甚至会喜欢听你。那这里边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字词啊，比如说那什么叫做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那个话真的就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但是那个生命有个叫做人的光，他来到世界上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个照亮啊，其实那个字啊还不是很完全，那个字可以怎么翻你知道吧，可以翻成点燃，把我们重新点起来。嗯，它让我们的里头有光，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为主燃烧，开始有天上的荣耀，天上的性质。啊，这些都是约翰从他自己要写的以及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他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在他里边是一个透亮的，非常清楚的一个神做事的架构，神看事情的角度，那个也是我们应当竭力去明白的。你一旦从那个角度能够看见的话，那好多事情一下就清楚了啊。这里面其实东西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只停在这十八节里面，下一周我们就可以往下去了啊。
这个今天这个我还有过去我们确实没有听说过，就是创世纪的时候没有说神造人的目的。
对呀、
在新约里边的时候提到了要把人迁入爱子的国度里。这个确实是不知道的。
嗯，
过去我也是我说我要问那个神学院的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那个女院长，我说我要问他一个问题。
嗯，
我一问就把他问住了，他以后就不会再跟我传福音了。后来我就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我说神知道人要、后来是这样的，那为啥要造人干啥来？那不是自己没事，不
是
造人？
是、啊、是、啊。
但是呢，我就觉得在神学院不管在哪儿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说造人的目的是管理伊甸园的，
管理伊甸园，
海陆空三军司令的。
嗯哼，你因为你的确你从创世纪只能读到那里了。
哦。
他没有给你别的答案，他唯一的答案是什么？生命树，可能的答案。还有呢？还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主耶稣来替我们解明的，就是创世纪二章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什么叫做安息日的主？ 因为他都造完了以后，人在哪里？人在伊甸园，神在哪里啊？神在安息日。那神在安息日，他干嘛赐福给那日定为圣日呢？啊，他自己住的卧房，他还给他赐福撒殿香水吗？什么意思啊？他前面是赐福给人，这两个福是不一样的福吗？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了解，就是那个安息日其实是人命定的终点，这不是我们乱讲的。你找一个小学生来啊，不是有这么多像刘林讲信主的黑化的基督徒，你问他说第七天和前面六天有什么不一样，你给他两分钟，他一定告诉你，第七天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哈哈，那不是地球上的一天，对不起。所以主耶稣才讲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然后他非常直白的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还听不懂，那就没办法。第二，他那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神设立的，神在那里等我们，谁能把你带回去，你叫他主就没错了，好不好？没有人能把你带回去的了。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好伟大的话，好清楚的话，我们一听，我们整个的灵魂都快要飞上去了，这不得了，一下子我们明白了，哎呀，怪不得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他就是指着那一个安息日而讲的，要不然你根本解不开的这句话。很简单，神在那里，人在这里，那怎么通到上面去？唯一可能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十字架嘛，我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叫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好安慰人的话，这个叫做真理。这一下子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干什么，我们知道神为什么造我。哈利路亚。
还有一个这个独生子的这个解释，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这样听着说。过去说的独生子的时候，就是那就是神，他生的，他不是造的，是我们都是创造的，他就是神的。但是呢就解释到这个地方，这就到底了。但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解这个，哎呀，确实是这个层面是也没听说过，也没这样想过。
如果传统的这些解释让我们不满意，那我们就留在神面前，说出你给我一个满意一点的，好不好？我不能去传福音，我听了自己都不满意，这怎么传？没气儿，你知道吗？你就好好的去想，好多他会，就是他绝对可以给你聪明智慧，而且这种东西都是没版权，你拿去用就是了，很简单。这更不是说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想出来的，你说你没听过，我也没听过。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一面讲一面自己听见了，觉得说，哎，这个例子还不错，这个说法还可以，就用就是了。因为当兵的人不用自己发明武器啊，他会给你粮饷，他更会给你弹药的。
是他过去一直在旧约，不管啥时间没说过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是吧？他只在新约里边的时候去。
他有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不对？在诗篇里面讲。诗篇，神的儿子在哪里呢？啊，对吧？这个箴言书里面也讲，我看看啊，这个话蛮重要的，就是箴言书三十章，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嘿，还有一句话，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多有意思！何西阿书是说呢，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我曾说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些都是在诗篇里面的话。
那不是说这个独生子啊？
但是没有说独生子，没有这个名字。所以说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好了，那我想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头十八节呢，就大概可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啊。我们下一次呢就继续往下看。